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耶稣生平的第五课，将离加利利。那在分享之前呢，请大家低头闭目，我们来做一个交托的祷告。爱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主要今天让我们继续可以通过网络来学习耶稣生平，我们也恳求主，让我们从点点滴滴的学习当中，使我们更加的认识主，也能够体贴主的心意，从而快跑地跟随神。求神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回到2000年前，让我们能够与主同行，追随耶稣基督的脚踪。我们也求神的大能来越过我们人的软弱，让我们进入到真理的深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弟兄姐妹，上一节课呢，我们讲到了主耶稣在加利利地区早期和中期的传道工作，时间跨度呢约有1年半。本节课呢，仍将继续来讲述主耶稣在加利利后期传道的事迹，为期约6个月。主耶稣拒绝了那些因五饼二鱼的神迹用待自己做王的人，又和他们讲述了生命之粮的真理。那么继这件事情以后呢，跟随他的民众中呢，大半热情减退，转而呢离开。主耶稣也考虑到自己和门徒呢需要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远离人群的喧嚣，安静的思考，清心的授业，亲近神。于是呢，他就离开了加利利，来到了叙利亚腓尼基的推罗西顿境内。那首先呢，我们要来看耶稣在推罗西顿境内的一些事迹啊。圣经呢，在马太福音15章21到28节。马可福音7章24到30节详细的记载了这一些事情啊。推罗西顿呢，在加利利的北面，是濒临地中海的两座港口城市，那里的商业发达，外邦人聚居。在主之前的传道期间呢，曾经有人从推罗西顿过来来听耶稣讲道求医治，所以呢，这两座城中已经有人认识了耶稣。此次呢，进入腓尼基的推罗西顿，有一位迦南妇人情辞迫切地来求耶稣救治自己被鬼附的女儿。但主耶稣呢，却一改过去立刻给人医治的一贯作风，他先对妇人的哀求呢置若罔闻，之后又对妇人展露出了犹太人对外族人的成见。他说不好拿儿女的饼给狗吃。在犹太人眼中呢，迦南是个受咒诅的民族，但是耶稣这么说呢，却不是他真的心怀成见，而是要来考验这名妇人的信心。这名妇人的机警和信心呢，最终让女儿获救。她回答主耶稣说：“主啊，不错，但狗在桌子底下也吃孩子们的碎渣儿。”非常奇妙，主在神的选民中得不到支持，反倒在一个充满异教文化的民族当中呢，遇见了一个有如此可贵信心的妇女。她只有这一次遇见主的机会，就紧紧地抓住。但犹太人经常能够得到与主同在以及聆听他教训的机会，却没有好好的珍惜。妇女的信心经受得住挑战和考验。这件事在现在看来呢，似乎和主耶稣所行的其他神迹呢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在当时呢的确是一个创举，因为主的恩典呢在外邦中得到了彰显。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加利利海东西沿岸。主耶稣在加利利海东西沿岸传教。经文呢记载在马太福音15章29到39节，马可福音7章31节到8章第10节。那么耶稣从推罗西顿的境内出来以后呢，回到了加利利，主要的活动地点呢在加利利海的东西两岸。他医治了很多前来寻求他的人，圣经记载呢，这些被医治的人归荣耀给以色列的神。所以呢，圣经学者推测啊，此次前来寻求主的人中有很多外邦人。圣经呢又特别记载，耶稣在医治一位舌结耳聋病人的时候呢，用亚兰语说以法大，以法大的意思呢就是开了吧。那么为什么要用亚兰语来说呢？因为这句话很简短，这位外邦的病人能够通过口型 就能够分辨出主在说什么，因为他又聋又哑。那他看到耶稣的口型呢，他的信心呢必然会因此倍增。主耶稣呢总是体贴连续人的软弱，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呢却肯抚救卑微，不仅医治人的肉体，更顾念人灵魂的需求。在马可福音中还记载了他在伯赛大医治了一位瞎眼的病人。他在医治这位瞎眼的病人时呢，特别拉住了瞎子的手，把他带到村外，用吐唾沫和安手的方式啊，让瞎子的眼呢复明。这并不是主真的需要大费周章才能够让这个瞎子得着医治，而是他根据病人的生命状态，觉得应该需要借助这一系列的动作来加添人的信心啊，所以这样做。我们的主耶稣啊，他叮嘱人不要把自己的事情传出去，因为呢，治病只是出于怜悯，但是治病不是耶稣到世上来的主要任务。跟随主的人呢，越聚越多，好些人是从远方来的，一连三天人就不肯离开啊，主就怜悯他们，借着七个饼和几条小鱼，让4000人吃饱。那么这个神迹呢，和之前五饼二鱼的神迹啊，有一个地方不同啊，就是这次来跟随的百姓当中，应该有为数不少的外邦人。好，我们来看第三个部分，就是最后历程的序幕。在即将离开加利利最后一次上耶路撒冷之前，发生了几件事情，为基督受难的历程呢？正是迈进这个受难的历程拉开了序幕。哪几件事情呢？第一呢是彼得的任性。经文记载在马太福音16:13-20，马可福音8:27-30，路加福音9:18-21。这件事呢发生在该萨利亚菲利比的境内，位于加利利东北方，约旦河呢就发源于此。当时呢是掌管此地的呢，当时掌管这个地方的是分封王腓力。因为这个大希律死了以后呢，他有3个儿子，分别继承了犹太地区啊。那么其中呢有一块呢是他的儿子腓力来继承的。那主耶稣在这个犹太和加利利的工作啊，已经有2年的时间了。那究竟人对他的这个认识如何呢？门徒们是否与他同心合意呢？于是呢，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人子是谁？”门徒们回答说：“有人说你是施洗约翰，有人说你是以利亚。”那耶稣就问呢：“说你们认为我是谁呢？你们说我是谁呢？”彼得心直口快，他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主耶稣就告诉他说：“主耶稣就告诉彼得说：“你是彼得。”那主耶稣夸赞他，并且说：“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彼得这个名字啊，意思就是磐石。这里的磐石呢，指的是彼得，他的信仰啊，他的信仰啊，因为他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教会建造的根基呢，就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教会建基在耶稣基督这样一块永恒的磐石之上啊，这样一个根基之上呢，即使在成长过程当中呢，在建造的过程当中会有挫折，会有压迫啊，会有各样的艰难，但是神最终也会得胜。那在这里呢，耶稣说要把掌管这个天国的钥匙要给彼得，那这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彼得呢并不是说是一个把门人，不是说他有许可或不许可别人进入的权利，而是说神把管理教会的管家的这样一种职权这样一种权柄赐给了彼得。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记载，彼得把福音传给了外邦人哥尼流哥尼流。那么从此以后呢，教会呢就正式向外邦人传教所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呢，彼得为福音传向外邦人他是打开了这样一扇门。 那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主耶稣他首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这也是耶稣受难的一个开始啊，一个序幕啊。这件事情记载在马太福音16章21到28节，马可福音8章31到9章1节，路加福音的9章22到27节。那耶稣这一次第一次的预告呢，主要是为了让门徒在心理上有一个准备，同时呢也进一步让门徒认识到，这位弥赛亚不是要揭竿起义通过强权来征服世界，他得国的方式呢与众人想象中的截然不同。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耶稣登山显荣。经文在马太福音17章1到第7节，马可福音9章2到8节，路加福音9章28到36节。主耶稣带上了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那具体是哪一座山呢？圣经没有明说啊。通常解经家都认为呢，是该撒利亚菲利比以北的黑门山。在山上呢，主潜心的与父神交流，突然改变形象，脸如烈日明亮，衣裳洁白放光。马可形容说，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耶稣改变的新形象反映了神的荣耀、圣洁和大能，是人所做不到的，也验证了耶稣的神性啊。与此同时呢，摩西和以利亚两位1000多年前的人物出现在耶稣的两旁，一起商谈耶稣将要钉十字架的计划。摩西和以利亚的出现呢，说明了主耶稣基督就是旧约圣经预言的核心。摩西作为律法的颁布者，律法呢是启蒙的师傅啊，叫人认识罪、知道罪，最终目的呢是要引领人到基督那里，使人因信称义。以利亚呢是旧约先知的杰出代表，先知们的预言也直指向耶稣。彼得看见呢就想留下来搭三座棚住下不走了啊，但是云彩来遮住了这一幅景象。摩西、以利亚不见了，云彩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那么有人呢把这一次变相的经历啊形容成高峰论坛啊，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最高级别的高峰会晤啊，天父、神子、以利亚和摩西参与其中，讨论的事呢是与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以及将来要出生的人都息息相关的事。耶稣登山显荣虽然在福音书中呢所占篇幅极其有限，却被视为是基督生平记录中与降生、受难和复活同等重要的人类历史大事件。因为这个伟大的时刻呢，不仅见证了主耶稣基督的使命和他完美的神人而行，让门徒以及后世的人得以管窥将来天国的荣美，更为初期教会那些在逼迫和患难中的基督徒提供了做工的盼望和动力。使徒彼得晚年写信给正处在内有异端搅扰、外受强权压迫的弟兄姐妹，鼓励他们做见证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荣威。他从父神得尊贵荣耀的日子得尊贵荣耀的时候，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由此可见呢，作为该事件的目击者之一，使徒彼得对此的印象十分的深刻。好，下面我们来看第四部分，就是下山之后。经文在马太福音17章14节一直到18章的35节，马可福音的9章14到50节，路加福音的9章37到50节。刚刚我们看到山上是宁静、和平和荣耀的，但是山下呢却呈现出另外一幅光景啊，在争吵。那么当时呢处于焦虑当中，那场景十分混乱。主耶稣和门徒下山以后啊，看到了其他门徒和文士在争辩呢。争辩的原因是门徒治不好被鬼附的小孩。主呢就趁此机会来教导门徒，在属灵的征战当中，信心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耶稣也告诉他们，更不可少的是依靠神的力量啊，依靠神来得力量，要通过禁食祷告啊，才能够把鬼赶出去。那为了进一步的栽培门徒呢，主耶稣第二次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但门徒们仍旧很懵懂啊，因为他们心中呢存有一般犹太人根深蒂固的传统的弥赛亚观念啊，认为弥赛亚呢一定是君王啊，一定是 通过武力啊，通过号召百姓来反对罗马政权，从而使犹太民族得到自由的啊，这是他们的传统观念。那主也借着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来悉心的教导门徒。主和门徒回到了加百农，有人来收丁税，主就询问彼得对于神子缴纳丁税的看法。丁税呢是圣殿税，犹太人到了20岁呢，必须每年都要缴纳半舍克勒的赎罪银。啊，这个规定呢是记载在出埃及记30章14到16节里面的。那交这个赎罪银是干什么呢？是用于圣所的日常开支。啊，一开始是为了修建圣所用的，后来呢就成了圣所日用开支啊，作为圣所的日用开支来使用。但是呢，有一项规定啊，祭司和拉比呢可以免交。那么每年一收，收集了以后呢，由德高望重的人呢送到耶路撒冷。一般收这个丁税的时间呢是在阳历2月份到3月份。如果日子快要到了还没有交的话呢，就会有人上门来催。主耶稣呢既是神子也是拉比，有时候啊他有可以不缴纳的权柄啊，但是他却嘱咐彼得从鱼的口中来得钱缴纳的丁税，为后世基督徒留下了有特权但是却放弃特权的榜样。主耶稣虽然两次预言自己受难，但是门徒们仍旧为谁做老大真的面红耳赤。主就领来一个小孩啊，对门徒说，你们要谦卑向这小孩子，在天国里的人呢都应该谦卑如同孩子啊，顺服没有野心。主教的门徒要同心合意，与人和睦，饶恕人70个7次，告诉他们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道理，从而来去除门徒的宗派主义。好，那么第五点呢啊，它是与犹太当局的矛盾呢日益加深。在马太福音16章1到12节、马可福音8章11到21节、约翰福音7章1到24节、8章1到59节呢，记载了耶稣与犹太当局矛盾加深的啊这样的种种的一些情况啊。主耶稣呢远近闻名，法利赛人、撒都该人呢居心叵测，刻意刁难。他们向主呢求从天上显个神迹，借此来要抓住耶稣的把柄。因为犹太人认为啊，假神只能行地上的神迹，如果耶稣不能显出从天上来的神迹，就可以说他是凭着鬼王来赶鬼的。据福音书记载呢，犹太人曾经多次要求耶稣显神迹。在主第一次洁净圣殿的时候啊，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以后，犹太人认为呢，只有像啊旧约里面记载的天降玛拿、日月停转啊。啊，或者像以利亚那样让天不下雨啊，才是从天上来的神迹。那么法利赛人呢，他们是想借此来否认主耶稣弥赛亚的身份，不承认主是从神来的。主呢并不屑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只劝他们要有真实的悔改。他主耶稣也表达了自己的受死和复活本身就是天地之间最大的神迹。主教导门徒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以及希律王的教。好，那么法利赛人是什么样一种状态呢？他们注重仪文甚于注重与神的关系，注重传统甚于注重真理，假冒伪善。撒都该人呢，他们不信灵魂、复活、天使、天堂和地狱，这些他们都不信啊，所以是非常重理性的。而希律王呢，贪图今生的享乐，是一个重物质和世俗满了世俗欲求的人。啊，这些呢，耶稣说要防备啊，这些观念啊，或这些现象要防备。主耶稣和门徒到了耶路撒冷去过祝棚节啊，这个祝棚节呢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在阳历的9月份到10月份之间，一共有7天。那在祝棚节期间呢，五谷已经丰收了，所以这个节期呢，一方面是为了感谢神赐予人丰收，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为了纪念以色列在旷野住帐篷的日子。好，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啊出这个埃及，在旷野当中住帐篷的日子啊，所以在过节的时候呢，大家都会住在棚子里面，临时搭建的棚子里面。耶稣在祝棚节期间呢，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在节期的最后一日有一个高潮部分啊，就是 祭司呢要到这个希洛亚池子里面去取一金罐子的水带到圣殿，然后掺上当日祭祀用的酒啊，把它浇奠在，把这个水和酒浇奠在祭坛上。啊，浇奠完以后呢，会众就会欢呼高唱，热情沸腾。但是节期结束以后呢，欢乐的氛围呢也终将归于平淡。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在圣殿当中大声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在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那这一宣告呢，在群众当中引起了混乱，大家众说纷纭，都在议论主的身份。犹太领袖要除灭耶稣的心呢，越发的坚定，他们紧锣密鼓策划要抓住耶稣的把柄。他们带来一个行刑时被拿的妇人，假意请耶稣来审判。当时犹太最高民间的司法机构工会呢也没有执法权，那何况是平民百姓呢，他们没有权利来处置这个女人，按照摩西律法呢把她杀死啊，他们是没有这样的权利的。如果耶稣说来，我们现在按照摩西律法扔石头把她砸死，那么耶稣就触犯了罗马的法律，要受到制裁。如果耶稣说不行，罗马政府不同意我们动用私刑，那么在百姓眼中呢，这个备受尊敬的老师其实呢就是一个抵触摩西律法，是犹太教的叛徒，会名声扫地。那更重要的是呢，这个案件啊它很古怪啊，因为捉奸却未成双啊，现场有淫妇没有奸夫，他去了哪里呢？他为什么有机会逃脱呢？是捉拿未遂呢，还是因为他身份特殊肆意犯罪没有人敢拿他怎么样？亦或者这根本就是犹太上层人士故意找人来引诱妇人，有意制造的灾难现场呢？啊，这里面有很多的疑点，在缺少关键嫌犯的情况下能否就此定罪，众目睽睽，如果此时呢处死他呢，还有不公正的嫌疑。总之呢，无论怎么做呢都逃不了好。那围观的人呢也是各怀心思啊，都在看主耶稣要如何处置这个棘手的问题。主耶稣却不慌不忙，用指头在地上画字，随后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拿石头打他。好在众人有自知之明啊，纷纷离开。主耶稣也没有定妇人的罪，只叮嘱他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耶稣又教训犹太人很多的道理。看着圣殿里常亮的金灯台，主宣告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又说，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死。但犹太人呢不认识神，也不认识主耶稣，他们一心想要致死耶稣啊，置他于死地。耶稣呢却从容不迫地从他们中间出去了。好，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传道的后期啊所发生的系列的事情。好，今天的分享呢就到这里，愿神来赐福他自己的话语。